德国外交部长宣布不参加北京冬奥会，军备竞赛升级，不止超高音速，人大退休教授周孝正遭到中共全网封锁之后又被开除。乌克兰局势紧张，拜登普京30号将会再通话。5000万粉丝直播一哥李佳琦被查，商品遭到下架。明年3月底前，美国公民可以用过期护照返美。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29号，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宣布他将不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宣布他的决定时，贝尔伯克表示这个是他个人的决定，关于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问题，德国和欧盟伙伴仍在讨论当中。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告诉德新社话：我是一个超级体育迷，但我肯定不会在这一段时间去参加奥运会。以前的外交部长没这样做过。贝尔伯克是德国第一位女性高级外交官，在正式上任之前，本月初她承诺在和中共打交道时将会采取强硬态度，并誓言要将人权放在德国外交的中心位置。在接受德国日报采访时，贝尔伯克说，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始终是对话和坚持原则相结合，从长远来看，极具说服力的沉默不是一种外交形式，即使近年来有人这样认为。贝尔伯克还指出，中共虐待新疆维吾尔族，中国记者张展被拘留，以及网球明星彭帅的不确定状态，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贝尔伯克还强调，欧盟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在和北京打交道时，利用集团作为主要经济力量的杠杆作用，增加进口限制的可能性。贝尔伯克说，如果好像新疆这样普遍存在强迫劳动的地区的产品不再有出口的机会，这样对中国这样的出口国来讲是一个大问题。当然，只有当所有27个成员国一起努力时，它才能够发挥作用。此外，在谈到俄罗斯时，贝尔伯克重申他反对有争议的北溪二号管道，该管道将会使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出口增加一倍。贝尔伯克说，对北溪二号的地缘政治存在安全担忧，这个是我们在中欧和东欧的合作伙伴如此大规模地反对这一条管道的原因，必须在未来几个月内在欧洲层面进行讨论。美国顶尖的国防工业承包商正在争夺数十亿美元的合约，这些商机和超高音速武器息息相关，而同时美国军火商亦都有了更高的目标。由于美国担心会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国，军方重新对超高音速导弹产生兴趣，这样为美国军火制造商带来利润丰厚的合约。彭博报道，国防工业正在为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开发一系列超高音速武器，目的是能够从飞机、潜舰和卡车上进行发射。全球最大的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的一位高管皮特曼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我们在超高音速武器方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能力和更高能力等级，这个将会增强我们的战略威慑力。五角大厦官员最近估计，未来几年内仅陆军和海军共享一种通用导弹的计划，就可以为这两个军种共增加285亿美元的预算。但有批评者警告，这样将会引发破坏全球稳定的军备竞赛。一些观察家认为，超高音速武器的高速和不可预测的飞行路径可能导致误判，从而可能使冲突升级。超高音速武器具有高度机动性，和弹道导弹相比，这些武器更加能够躲开传统防御系统。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0月曾经表示，中方最近进行的一次超高音速导弹试验，对美国来讲接近当年苏联发射史普尼克卫星时所造成的冲击，因而使这个话题成为焦点。 洛克希德马丁的另一位高管谢尔夫表示，公司计划在2022年上半年进行首次飞行测试，首批超高音速导弹有望在2023财政年度的年底交付给陆军。代理财务长莫拉德曾经表示，假设关键项目投入生产，和超高音速武器相关的年营收应该从目前的15亿美元增至2026年的30亿美元。但美国军火商下一步的追求可能更高。雷神导弹防御公司总裁克里莫说，超高音速技术是我们走向最终目标的自然演化过程，那个目标是光速武器。近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退休副教授周孝正被中共全网封杀的消息传出后，12月28号周孝正教授公开表示已经收到被校方正式开除的口头通知，因此他成为因为批评中共而受到惩罚的知识分子当中的最新一例。旅居美国的周孝正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描述了事情的经过。美东时间12月28号当日上午，家中接到一通越洋电话，一位陌生的年轻女教师代表校方通知她，她已经被人民大学开除，决定自12月17号起生效。周孝正教授说，我教书55年，在人民大学教书就有30多年，你人民大学说开除我可以，你给我一个文字得不得？这个是对人的一个起码的尊重，你不能够打一通电话就将我开除，我就希望他们同我出一个文字，我要一个书面通知。随后美国之音的记者在北京时间12月29号上午致电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核实此事，值班人员说老师都在开会，截至发稿时记者无法联络到相关人员作出回应。周孝正教授还告诉美国之音说，在接到校方口头通知时他没有过多反应，被开除其实他亦都早有预感，在过去几年当中围绕他个人的打压亦都时有发生。早在2016年，中国媒体上就出现过一篇题为《何为周孝正现象》的文章，公开点名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中国体制内学者，批评说他们吃体制的饭，摘体制的窝。在中国期间，周孝正教授的微信号亦都被封了至少两次，一些讲座影片被下架，近期亦都不断有网民指出周孝正三个字已经在防火长城内被封杀，人民大学的网站上亦都已经查无此人。周孝正说他对此亦都有耳闻，他相信被封杀以及今次被开除和他来到美国之后持续在网上发声有关。除此之外，周孝正教授还提到，在今次简短的通话当中，校方没有提及养老金和退休待遇的问题。他说不管退休金能不能够保留，都不会影响他在美国的生活。离开中国之后，他没有提取过存放在北京的退休金，日后希望将他们如数捐出。而对于因为说话被开除，周孝正教授表示自己不会后悔，人就是要说话，不理讲得啱唔啱，言论自由表达权利这个是基本人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高度紧张之际，白宫29号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30号将会再度通话。法新社报道，这个将会是拜登和普京不够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通话。12月初，拜登曾经在通话时警告普京，俄国如果侵略乌克兰将会面临严重后果。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发表声明指出，拜登30号将会同普京讨论一系列话题，包括即将举行的美俄双边安全会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就说，今次通话定于30号晚上进行，但他没有说明细节。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集结重兵引起西方担忧，上个礼拜俄罗斯提出要同西方谈判讨论一系列安全建议，包括要北约承诺放弃在东欧国家和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官员都已经表示要在1月初举行安全会谈。 近日拥有5000多万粉丝的中国直播带货王李佳琦，在双十一直播期间被发现3批商品标签不符规范，以及80批次商品当中将近40%商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随后有消息说，浙江省消保委约谈5大平台及相关主播，同时下架相关不符合标准的商品，并要求商家改正违法违规行为。根据浙江电视台浙阳红 TV 12月29日报道，双十一期间，浙江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现直播主李佳琦等带货存在违规问题。李佳琦的营运方美本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表示，立即停止销售相关商品，对库存所有商品进行更改。今年双十一期间，浙江省消保委对多个直播带货平台进行了消费体察，发现近40%商品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今次消费体察选择了多位主播，包括网络人气排名前10位的李佳琦、薇娅、罗永浩、雪梨、烈儿宝贝、天麻小小风等知名主播，涉及商品共80个批次，包括服装、鞋类、新鲜食品、玩具、电子商品等，并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就商品品质、标识标签、理化指标等按国家标准进行检测。官方说，经调查发现个别主播存在夸大宣传，用绝对性广告语，拿其他平台做比较，小法漏法，发错尺码，宣传同实物不一致等。还有2个批次新鲜食品发现短斤缺两问题。12月28日，浙江省消保委约谈了5大平台及相关主播。约谈会上，浙江省消保委对各平台及主播体验和检测发现的问题逐一通报，明确通知商家及主播违法事由，警示商家和主播合法经营。美国国务院28日宣布，目前在国外的美国公民，如果他们的美国护照在2020年1月1日或者之后过期的，可以使用过期的美国护照在2022年3月31日之前返回美国。美国国务院说，为了减轻全球疫情造成的旅行困难，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商业航空公司努力为美国公民使用某些过期护照从国外返回美国提供便利。符合标准的美国公民可以持过期护照直接返回美国领土，或者短期停留其他国家再返美，因为一些目的地没有直达的回程航班。国务院还提醒美国公民，自2021年12月6日起，所有来美国的航空旅客，无论是否接种疫苗，都必须出示登机前24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明。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